对一个传道人来讲，在一个教会牧养太久，他所懂的道理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出去，通常大概四年一个地方待三年到四年，已经觉得很辛苦了。我在这边注目过三次，退休后又来了十年，哇天哪，我不晓得跟大家讲什么。我在想我未来的这一小段时间，是说今年呢，今年这一小段时间能够跟大家分享的道理我个人认为每一篇都应该是神的恩典，帮助我能够度过这个不晓得怎么办的窘境那我在这一段时间一直想，也一直祷告有些道理虽然很熟，也可以有很多内容总是不是很感动，自己都不感动要跟大家分享，一定不会很精彩所以我大概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道理，一般我自己从心里都非常喜欢，也觉得能够跟弟兄姐妹一样有灵相通，神的道理同样会触动我们的心灵所以我这一次我想到两段圣经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觉得跟我的分享如果我们都一起在进步的话，你们也会觉得我跟大家分享的角度可能不会完全一样。早期我可能会找一段圣经很深入很深入，好像挖井一直钻钻很深这样子，可是它毕竟它的范围有限。那后来因为退休以后时间比较多，我可以涵盖面大一点，而且我们在学习圣经它应该大概都是有一个延续性，它的事情它到底的发生应该有一个延续性，所以有一个来龙去脉。所以我 大概在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也会觉得也跟我分享过我们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感觉道理的涵盖面会比较广泛一点，不会只是在一个定点。所以有人讲做学问为学应该像什么样，金字塔，对不对？要广大而且要深，你只是广大很肤浅不行啊，过人做人太肤浅没格调，你要深入一点，要广大要深入，那需要时间的锻炼所以我们学习在道理的追求能够广大然后又很深入，这样对我们的信仰应该有一个蛮好的帮助。好，那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谈一段圣经，这一段很少谈，看一下列王记下二章十九节，列王记下二章十九节这一段是以利沙先知，通常我们认为他继承先知的职分以后他所行的比较正式的第一个神迹，二章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我们很快把这一段经文来看一下。列王记下二章十九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他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开始，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很有能力的先知，他完成他世上的工作，被神所迎接，活活升天。他抛下他的外衣给他的门徒以利沙在那边观看，以利沙就 拿到的那件外衣，代表说他继承了老师的职分，伟大先知的衣钵职分、哦、那他拿到这个外衣以后，你不能只凭空说一件旧衣服有什么用，他必须用权柄冠柄来证明你真的有神同在的那种能力。所以以下就一连串展开以利沙先知的大权柄、啊、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算作第一件也可以，有人把前面一小段他的老师被接以后突然间不见了，有其他的门徒说要去哪里找老师，他跟他们说不用了，那已经预含他已经有那种预知的能力，他告诉其他的门徒不需要去找了，找不到了，他们不相信，真的去找真的找不到。有人把那一段当作第一件，但是比较正式的有内容的、哦、可能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一段耶利哥。所以二章十九节他一开始就标明这个地点发生在哪里，讲最简单的来代表他，就是说以利沙治水了，抵罪了，把这个水治好，好，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啊。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光是用以利沙治水，好像整个的概念哦没有办法表达得很透彻。所以我后来想，原则上用耶利哥城为主体，耶利哥城。耶利哥在整个历史上很出名，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好，这些我不在这里慢慢查考、哦、耶稣亚的时代，就是摩西把整个选民带领出埃及，经过旷野，到旷野快结束了，已经到迦南地的这个边缘，摩西离开了，接下来就是耶稣要带领他们进攻迦南地。在耶稣要带领他们进攻迦南地的时候，好，第一场战争就是攻打耶利哥。第六章，耶稣要去第六章，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哦、所以从此耶利哥城，不管他过去有什么很多辉煌的记录，他大概有几千年，有人讲可能七千年、八千年、九千年，很古老的城市哦、那些背景我们先不谈，就是说纳入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历史资料里面，大概从耶稣亚记开始，因为是在迦南地，那也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所以以后耶利哥就成为迦南地一部分，选民的得到神祝福的地方、哦、那以利沙先知大概在耶稣亚以后，大约啦、哦、我们讲一个大约六百年，大概六百年以后、哦、数目我没有很挑剔很精算，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大约的概念，大概六百年之后，以利沙先知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讲耶利哥，好，我们要学习注意、哦、一个重点，我想很久、啊、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再帮我讲想出一个更好的表现题材，我会很高兴的、哦、我这两天一直想不出一个很好的表达，所以我只好把两件东西统统写上黑板。我们在十九节开始、哦、他讲、哦、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先知说，这个城，所以这是耶利哥城，这地方这城的地势美好、哦、从外表看这个城很美好，不光是地势，在当初耶稣亚时代他们要进攻耶利哥，它就是一个城垒，建筑很完整的，它不是超大型的、哦、听说耶稣亚的时代绕城大概绕一圈，因为他们一天要 绕一圈嘛，大概不要一个小时就绕完它的圆周这样，所以不是超大型，可是整个地理环境从约旦河上来有点斜坡斜坡这样，很好的地势，然后耶利哥就在那个地势高最高点、嗯、 里面他们很多建设很多仓库，所以敌人来进攻，如果要拖久的话，看谁拖得久。他有我曾经看过的资料，不晓得正有没有正确，我没有去考证。50座仓库可以拖很久的战争，挖很多水井，有水有粮食，我何必怕战争拖得太久呢？所以它整个的地势啊，整个的设备啊都不错。建筑大概耶稣亚的时代大概是三层楼高、哦、所以到了600年之后，耶利哥城说跟以利沙说，这个城地势没有，所以我们相信从过去的资料，那个城的整个地理环境应该不错，连城里人都蛮自豪的呢。啊，这个城地势美好，好漂亮，从外表看漂亮，可是美中不足了啊。我们看注意那个圣经，他讲我主看见了，所以可以一目了然，一看就哇，地势美好哦，不需要我从哪个角度看才可以啊。所以这些人讲，告诉以利沙，尊称我主，你看见了，外表漂亮，可是哈，这里只是水恶劣，美中不足啊。那个话口气一转，前面讲很好，只是水恶劣，水你不能一下就看到了，你要深入。所以他刚好两个东西，城非常美好，外表看很漂亮，可是水不好，比较贴近原来意思是说水坏掉，水那派去，水坏掉，水质不好了，恶劣啊。所以我说美城恶水对称，外表很漂亮，内在一塌糊涂。它坏到什么程度？因为水质恶劣啊，种植物、种水果、种所有的东西，土产不熟而落，萎谢了。可能可以开花结果，但是不会成熟就掉。我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水果也会这样，可能养分不够啊，或是什么不够啊，它就水果开到一半不会成熟，就掉下来。那这个是这个土产，水果的话。不会成熟，掉下来。那我们看注意这里哈，它后面21节，这个水恶劣带来的结果，其实两件呢，啊，两件。以利沙是把这个水医治好，行神迹把它医治好。他说哈，以利沙这样说，21节中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不管以利沙用什么方式，他是拿空瓶啊，他要人家拿空的瓶子，空就是干净，不装杂质，然后装盐，这是他用的方法。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他到那个水源的地方，我们要租一个地方，他不是随便啊，到有水地方就随便倒下去，不是，他到水源的地方，源头了，啊，找到源头了。凡事有他的源头，他很顺，所以算起来蛮厉害的。找到源头，你不能说，哎，好像医生啊，他医治人的身体的疾病，他一定要找到源头，他不能随便乱医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子，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基本脉络。找到源头，所以以利沙他找到源头，21节，他到水源的地方，就是到源头，然后他的方法是倒下去。可是他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一个结论，神医治的，他不会夺取神的荣耀，尽管是透过他的手，他的动作，他是神的仆人啊，他不过是神的工具而已啊。他有这种能力吗？没有，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耶和华如此说，神这样讲，医好了这个水。所以结论，我们看很多圣经的神迹，基本上他的结论你要很清楚，神的能力，他不会夺取神的荣耀。人可是人就很软弱，往往人喜欢夺取神的荣耀，好像都是你的功劳，你的能力。以利沙这是他第一件神迹，就表明了他不夺取神的荣耀。所以他讲，耶和华如此说，治好了这水以后呢，不再使人死。所以他不光是土产不熟而落，或者说不生产，还有人呢不会死掉。有的参考资料讲，可能妇女怀孕喝到这个水会流产，所以会一样让人死掉。所以如果只是怀孕流产，就跟那个结果的性质很类似。所以两种角度，一个是人受害，这个水恶劣受害，不管是直接死或者胎儿流产死掉，水果呢不熟而落，这是水恶劣造成的结果。可是你这样不会觉得很矛盾吗？你说外表看，我们看这个耶利哥城，外表看太漂亮了，可是它里面的东西呢会让人死啊，美跟丑，美跟恶。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又感觉很像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很漂亮，可是你跟她相处，哇，她的言语她的行为很可怕的内在，可怕的恶心，恶毒的心肠，格格不入，很矛盾，很矛盾。真的是很矛盾，这么漂亮的外表里面隐含的却是使人死亡。所以外表让人很快乐，死亡让人很痛苦，冲突，冲突。好，那我们在这里很简单讲一下，我今天不是专门要分解这一段，不过大概重点稍微讲一下。我只是要给大家看漂亮的外表，你马上可以看到，可以欣赏，可是它名不符实啦，它内在却是害人的东西，美中不足。水是生命的根源，你说水果呢？水果是植物的结晶啊，对不对？你说水果生长、成熟、开花、结果，它达到生命的高峰，结果就是生命的一个重点。结果这个水果不会成熟，掉落了，或者根本简单讲就没办法生产，没有生命。所以不管是从人或者植物来讲，都是没有生命，很矛盾的现象。那以利沙以利沙这时候他刚出来，他怎么样来医治？我们刚刚已经稍微重述过了，我现在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串联，我就准备结束这一段。我大概今天预定时间讲三段圣经跟这有关系的，把它串联，我们很快就把它设立过去。以利沙先知在这个之前没有多久，第二章他得到双倍的灵，双倍的神的灵感动之前，他的老师要离开之前跟他讲，你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吗？你可以求我。他说，我希望感动老师你的灵也一样加倍感动我。那种加倍有一种意思是说，我要继承你，长子得双份了。以前的犹太人，长子是得双份的产业，因为长子责任大， 有时候要照顾年纪老迈的双亲啊，或者说还有照顾年幼的弟妹啊，所以长子过去他要继承双倍的财产，但是他是继承权啊，继承权，所以这里一样，灵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就是双倍感动我，就是他一般比较公认大家同意的讲法，就是啊，他要继承这个职分，继承职分。所以第二章下半段开始，他得到双倍的灵，神的灵感动啊，就是神的灵感动，他继承先知好。然后这一件事情呢，是他继承职分以后，他正式公开的一件，所以他这个人他已经是继承成为先知，得到神的灵感动。再来，他要求众人，你们帮我拿空的瓶子，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二十节，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新瓶就是要干净的新的，透过这种新的瓶子代表它本身，瓶子是器皿器皿工具啦，他本身这个先知也是神的器皿。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器皿，只要我们圣洁干净的话，合乎神用啊、哦。所以做神工的人，他必须像器皿，必须像新的瓶一样啊、哦，每日新，哎，日日新这样，一直追求干净充实。所以他说拿一个新瓶装盐，盐在盐有一种防腐作用，我们看一节圣经就好，那个利未记二章，看一下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利未记的二章十三节，旧约124页，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好，不管我们在利未记前面这几章，它有所谓的五祭啦、哦、燔祭啦、素祭什么祭，好，那个我们不一定都很熟练，没关系，在这里它是讲说，当你在献素祭的时候要加上盐啦、啊，立约的盐，所以盐它有防腐作用，表示说神跟人立约了，神跟人立约，神的话不会改变、哦、神会遵守跟人之间的承诺立约、哦、这是神的本性、哦、只要人会依靠神，那神的能力恩典会临到你身上、哦、所以以利沙他用新瓶装盐，就是有靠神洁净，依靠神。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跳脱那个律法的概念，就是说依靠神，因为神不会改变，他会信守他的承诺。只要人跟神立约，你接受神的救恩，神的能力会显现。所以以利沙，他其实他的动作就很简单，新瓶装盐，然后他本身是刚刚得神的灵充满，他的模式是这样，他医治的时候讲耶和华如此说，神这样讲，神的话呢，我要抽离几个东西，圣灵，神的灵，第二个神的话。所以我们刚读那个列王记下第二章，那个他在倒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我一直重复、啊、他讲耶和华如此说，神这样说，神这样讲，神的话。所以你在整段圣经、哦、你要把那个关键点抽离出来、啊、抽离出来。他本身神的灵加倍感动，他的身份先知，他现在要治这个水，神的话这样讲，抓住神的话，靠神的能力，这个模式，所以他会归荣耀给神。神治好的这个，到水源处，那个是我一直强调的关键点、哦、到关键的地方医治， 源头了。好，这是大概这一段的几个地方。为什么哈？为什么他会强调神这样讲？耶利哥在耶稣亚时代好被攻下来了，他们后来把这个破坏掉。耶稣亚叫大家在那个场合叫大家起誓，今后不可以有人来重建耶利哥城。耶稣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哦，那个我们没有时间，我今天时间要掌握啊。耶稣亚记六章二十六节，他叫大家起誓，以后不可以有人来重建耶利哥。违背这个誓言的人，他必定有很悲惨的结果。啊，这是耶稣亚时代。啊，就到了亚哈王，就是以利沙之前，以利沙之前，这个城被重建了。好，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六章。列王记上十六章，啊，这几个关键的，我想大家看一下圣经。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旧约四百四十四页，三十四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这里讲后来亚哈王的时代有人来重修耶利哥城，真的结局很悲惨。这个重修的人啊，重修的人，他是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那立这个根基的时候，他的长子死掉了，安门的时候幼子死掉了。为什么？违背了当时耶稣亚叫大家起誓，不再重新修理建设耶利哥城这个诺言，等于是背弃了向神起誓的话。说得更简单，背弃神的话了。因为违背神的话带来悲惨的结果，这个城被重修了。圣经学者大概公认，我们大概真的原因不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城重修了，可是里面水恶劣，可能是受咒诅。如果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还有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谈二十八章是讲祝福跟咒诅，啊，讲如果神的百姓能够听神的道理去遵行，神会保证他们道路平安呐，啊，水源很平安呐，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呀，啊。可是违背的时候呢，水就出问题了，不平安过日子了。那是牵涉到神的祝福跟咒诅。那我们看，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就是耶利哥城很可惜。其实我们今天去以色列去访问去旅游，我们到耶利哥那个地方还在，那里有很多绿洲，出产水果，哇，很多那种水果摊贩，真的你会觉得说一大片的荒漠当中一片绿洲，喂，你觉得哎，很舒服呢。啊，我有去过耶利哥，就很多水果摊位，在那整个前后的地区相较之下，你会觉得哇，这里是绿洲，真的是好的无比。先不要讲那个地势多好，城墙建设怎么样，你会觉得说就整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绿洲。很可惜那么好的地方后来水质恶劣，配不起来。我要强调是配不起来，外表好看，可是里面会让人死亡的东西，没有生命了，不能栽培生命， 而且会让新生命一直死亡，一直萎缩了。你看，如果说一个城市婴孩不能出生，出生就夭折，出生就夭折，不然就流产，流产，流产，这个生命会一直萎缩，到后面就没有了，萎缩。如果我们把这个拿来信仰上做参考，我要讲耶稣。耶稣在世上他曾经看耶路撒冷城。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我现在要转到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二个有关的圣经的参考，马太福音的21章。马太福音21章，先看第一节。马太福音21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好，我们注意第一节就好。21章这里是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大概最后一周了。他总共3年多的时间，所以这里已经快接近尾声，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周，该讲的什么都讲过了，该警告的都警告过了。这是最后一周，他又跟门徒进入耶路撒冷。第一节讲进入耶路撒冷，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一个。等于是简单讲就是像首都一样像他们很重要的城市，他们不管以后的国家灭亡，他们思思念念心都在耶路撒冷，然后圣殿又在耶路撒冷当中。耶路撒冷是一个城，耶路撒冷城，圣殿是一栋建筑物，在这个城里面，两种不同的东西，可是息息相关。那这里第一节讲耶稣最后一周，他快要离开世界了，最后一周他又进入耶路撒冷。好，我们看下来的这一个12节，注意那个地点啊，地点。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都使它成为贼窝了。先读到这里。12节，耶稣进到哪里？神的殿，圣殿，跟第一节不一样。第一节是进城，耶路撒冷城，这里是已经进城了，又进到圣殿，不同的地点。好，从12节开始讲两件事情，我们现在要学习大段落，连续两段，两个层面的。这一段12节到17节讲耶稣洁净圣殿再下来18节到22节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两件事。他离开，后来他离开圣殿。18节讲，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不结果，他要找果子，找不到，后来他咒诅。其实他有他的作用。好，这两段我们学习两件事情，一个是洁净圣殿，一个是咒诅无花果树，两个。无花果树在路旁，在路旁，因为没有结果子，没有结果，他应该要结果子，没有结果，白占地图，耶稣咒诅他这是外表可以看得到的。好，我们从21章他这样一连贯进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他没有到别的地方，他直接进入圣殿，目标直指核心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以利沙倒水，他不是乱倒的，他到源头最根源地方倒水。耶稣一样，这个故事换汤不换药，直指源头，毛病出在哪里？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已经很糟糕，多糟糕呢？ 这个多糟糕。我们换一下那个马可福音，我只给大家看参考一下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的十三章，这个人这个城哦，大家都觉得很漂亮的啊，从城到圣殿，好，马可福音十三章，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呀！”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的门徒他们出来的时候啊，有一个门徒跟耶稣讲：“请看，一样看得到的，看圣殿。”当时的圣殿是西律王花了46年，他要讨好老百姓了，就花了46年来盖这个圣殿，应该也是蛮漂亮。所以连耶稣门徒看了，哇，赞叹，还告诉耶稣：“看呐、啊，这个殿宇哦，这何等的殿宇呀、啊！这殿宇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很赞叹。”就耶稣一句话：“你们看这个大殿宇，将来有一天呢、哦，它都不存在了。”为什么？关键所在，别人看，包括耶稣门徒看，哇，这个圣殿超漂亮的，赞叹，连材料都赞叹，何等的石头啊！然后耶稣就好像泼他冷水啊，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为什么？败坏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败坏，这个败坏从耶稣这里结论，你可以看出来。好，我们看回来马太福音21章，我们刚读的那个洁净圣殿，我们还没有解释。马太福音21章直接到圣殿。如果说耶路撒冷城很漂亮，圣殿是这个城的核心、啊、中心点，精神的核心，他们再怎么样就是要到那里拜神。包括以前上行师亡国以后，他们从各地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目标到耶路撒冷圣殿朝圣拜神，最中心点，等于是最高潮，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圣殿。所以我们说21章耶稣进入城里以后，他不到别的地方，他直接走到圣殿，到里面一看，就讲什么洁净圣殿。圣殿是拜神的地方，最圣洁、最庄严的地方。结果在这里呢，有人做买卖。好，不管今天我们对圣殿了解，它有什么富人区啦、外邦人区域啦、什么区什么区，他们有一个区块。外邦人可以准许他从外地回来要拜神，可能要是规矩，要奉献，要变换固定的钱、固定的钱，或者奉献、献祭、有些牛羊要献祭。你说一下子从外地来的，他没有准备，他可能要在那边去买卖 去兑换。所以为了给那些外地来的拜神人方便，有一个外邦人区，也是圣殿的一部分，那个地方是给人家拜神方便啊。结果呢，耶稣到那里一看，很多人在这里做买卖，他不光是给大家方便的，变成了一个生意场所。那要造成那个生意场所，必须得到你那个圣殿管理局，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有一个管理单位的人同意，好，准许你申请来这里做这个买卖的工作，然后是独家生意啊，我只有特许你这些人来这里做生意，你可以高价高价来卖出你的东西，大家彼此得到帮助啊，连那些大祭司都得到好处。所以耶稣进到圣殿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洁净圣殿，重点是赶出做买卖的人。而且耶稣甚至他很少这种行动，把那些桌子兑换银钱的桌子都推倒个冰毒啊，好像很没礼貌，很过分，还责备那些人，我的店他 他是主人呢，他说我的殿是称为祷告的殿，你们让他成为贼窝啊，贼窝才他修了，才修了。你们让那种很神圣地方变成做生意的场所来放纵，然后你宝赚宝赚钱财贪财，满足你的私欲。所以耶稣强调，圣殿作用是什么？拜神，属灵的功效。他在这里强调那个拜神的功效啊，拜神。你们在那种拜神的地方，祷告的殿，成为做生意的地方。这是我们通常会直接钻到里面发生事情。我们现在提升，所以我刚一直强调，你进入耶路撒冷城，再进入它的核心圣殿，就圣殿的状况是怎么样？圣殿等于是信犹太人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信仰的精华，就最精华的层面败坏。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段圣经，还有后面那个无花果树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是外面，外面的腐败，不结果子，不结果子，跟耶利哥城那个水恶劣一样，让人没有生命。那这个是透过果子一样，耶利哥水也是一样，果子不熟而落，不能结，没有结果，没有生命，不能产生生命。圣殿是让人属灵生命恢复旺盛，热心拜神更属灵。就在这里呢，你看如果两个顺序，我们如果根据马太福音的顺序，马太写的蛮严谨的，他先讲圣殿核心是内在的，内在出问题，外在果树没有果子，不能结果，没有生命，内在生命都败坏，你怎么有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呢？外在的行为根本看不到啊！所以马太在写的时候还是蛮，我们相信真的是神的灵在感动带领。所以我们学习哦，两大段，不只是钻入里面。我们通常会讲啊，找不到果子啊，怎么样啊？他只是不结果子。我们要学习两大段，第一段是从内部。内部来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内部，内部是最深的层底层，就是信仰圣殿做核心败坏。他们败坏到什么程度？好，耶稣洁净圣殿。好，看回来马太福音21章，耶稣洁净圣殿以后，马上一个现象出现了，是14节。21章14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两种现象，耶稣当场洁净圣殿之后，马上，如果根据这个顺序，马上有瞎子瘸子到耶稣面前求医治，耶稣一治好了。有些很挑剔的，根本不让瞎子瘸子来就近的哦，认为近前派，他们可能认为这些身体有残缺的不肯靠近圣殿区，所以甚至也会妨碍赶走。那在这里没有写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前面做买卖还有牛羊，牛羊。如果我们根据耶稣两次洁净圣殿了，一次是第一次，他刚出来传道，约翰福音2章，那是第一次，拿那个绳子当作鞭子赶那些牛羊什么的，牛羊都带进来的，真的牛羊带进来，耶稣把那个赶出去，所以变成神圣地方变得很市侩，很世俗化，然后赚钱。然后连牲畜都进来，你难道不会保证那些牲畜不会在那里便秘吗？很难想象。始作俑者是谁啊？那些人好了，可以进来做生意，谁同意的啊？当时的管理者，祭司长跟文士脱不了责任。所以当耶稣把这些赶走，祭司长 滚死，马上又反应，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把 那些残缺的医好。你看前面如果是牛羊的声音，就都赶走了，洁净了，马上耶稣的恩典能力出现。我们注意这个转折点很奇妙、哦、如果我们想，如果教会本来有一些缺陷，你我们都共同努力把这些缺点排除掉，你会发现神的恩典能力马上出现。这里就是用这个角度，马上哎，皆大欢喜，快乐，有平安，有看见，有希望。瘸子、瞎子得医治，小朋友欢呼，何塞纳归于主，归于神。小朋友欢呼呢，连小朋友很单纯的，他都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来看到教会里面那些缺点除掉，不纵容啊、哦，不纵容，该革除的除掉，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能力就出现。可是会有两种人，一种是感谢神得平安啊，荣耀归给神；一种呢，就是祭司长跟文士那一类的，他们觉得他们是受亏损，你这样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见不得这些病人得医治，见不得小朋友歌颂神，更不能允许耶稣，这样他们觉得你任意而行。所以后来他们要问耶稣，谁给你权柄啊？谁允许你这样做？他们要质疑耶稣的权柄，为什么他们那么 在乎？难道他们真的是为了维持一个那种圣殿的一个礼仪的一个体制吗？我看不尽然。如果那么遵守的话，就不会让牛羊进来的啦。所以他们就是应该是脱不了关系，然后他们觉得耶稣这样做对他们是造成最大的亏损。所以我们从这两段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两段洁净圣殿这段，看出当时犹太人的圣殿当中已经腐败，信仰是生活的主导了，引导中心啊，就信仰败坏了，很内在的核心，外面不能结果子，外面没有生命。无花果树代表整个以色列啊，代表以色列，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连带关系啊，一样，内在腐败，外表就不能结果子，不能结果子，不能荣耀神，不能得见证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我们时间其实我已经超过时间了啊，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是谈到启示录所写的七教会了哈，陈执事曾经要我再重新把这个七教会再讲一次，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个力量，这蛮浩大的工程。不过我再查考耶利哥城这段，我就想到这个撒迪给撒迪教会的信。看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啊！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撒迪教会七教会里面各有好坏，但是撒迪教会算起来也算糟透了在神面前，他神在这里讲，在神面前啊，我见你啊，第二节下面，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无一项会恶露的，行为也可以包括工作，包括生活，等于是他全部啊，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一举一动，你的言语，你的侍奉。不是没有做，他不是说非常贫穷，他的教会这个地区不是贫穷的，反而非常富有的啊。工作上有做，没有一样完成的啦，都是半途而废的。所以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啊，对撒迪教会的责备。 他没有先讲优点，他唯一的优点，你们当中只有几个人还可以，还很警醒。唯一被称赞的一点就是还有几个的还没有全部死掉。如果说灵性哈，灵性死掉，他这里讲暗明啊，暗明你是属神的教会，七教都是使徒时代末期的教会嘛。按名字你是属神的教会，名义上是活的，其实哦，你差不多跟死人差不多了。外表看好看好听，可是内在跟死了一样。在神来看，不是人来看，人跟神的标准不一样哦。在人来看，可能哎，这个地区产金沙哦，很有钱，怎么样哦，能够活下来。但是在神来看，没有一样完全的。所以这里哈，他讲的撒提教会一句话，有名无实了，名不虎实，名存实亡，都跟耶利哥一样。耶利哥城好看，里面呢不能让人活，只能让人死，对称，那是一个张力，对抗，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习可以把这三段，我以上讲三大段，耶利哥城的水，还有耶稣洁净圣殿那一段，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圣殿，还有末世的启示录所写的撒提教会，这个都谈，如果用这个来看，外表都很好看，名称属神的可是里面呢让人没有生命，等于是他没有生命。撒提教会最直接的，只有几个人，下面又写只有几个人还活着，保守圣洁，没有沾染污秽，没有被世俗熏染，你没有沾染到世俗的不良的习性，可是动尾瓦固啊，已经奄奄一息了，要赶快警醒，赶快回头，赶快振作不然的话没救了所以我想早上跟大家分享，我是从耶利哥切入耶利哥城本来让人很高兴的地方，看了就美好可是你接触以后，它对人的生命造成破坏造成破坏，非常可惜所以透过主耶稣他洁净圣殿，以利沙那个也一样，所以我强调以利沙那个，他是一个神的灵很充满，他是神的器皿，他完成的时候，他讲神这样讲，神这样讲，靠神的能力不是靠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再纵容一些不完美或者一些瑕疵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把它改过的，把它去除掉的，把它除掉，让我们名副其实教会是美好的信仰里面的人应该都是美好的，内外一致，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世上真的荣耀神你能够产生结果，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这种生命的见证，在一个败坏的时代，你才能够荣耀神。那这个不是光靠你自己，而是回归到回归到我们在你说在撒提教会这一段，一开始就讲谁来帮助他，谁在看的，掌管神的七灵神完全的灵，他一开始就出来靠神的灵神的灵针对你的软弱一样，跟以利沙那个前后回应那耶稣的话那一段更精彩了，耶稣直接讲那些话，直接用行动来证明他的不足这个以色列人的不足，他们的缺欠，不能结果，不能做见证，不能荣耀神，因为他从里面开始败坏所以我想早上就很快，我大概学习用一个新的比较大幅度的角度提出一个重点跟大家分享，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都有非常美好不光看起来很好，让进来的人都饱尝生命的喜悦就讲到这里。